兄姐妹、慕道朋友，安息日下午，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安静、喜乐，聚集在神的圣所来敬拜他。愿神照着他所应许赐给安息日的福气，来大大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信心与爱心上得到造就。我们下午要继续来查考的题目叫做《使神得荣耀的爱》。我们已经查考过关于神的爱，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爱都是出于神的爱，有来自属世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一方的迷惑，来让我们以为我们所爱的或者我们所被爱的那是跟神的爱一样，但其实这是一些迷惑，我们必须要用真理来分辨，使自己不要陷入这些以爱为名的网罗。那我们现在既然知道要远避那样子与圣灵相争的爱，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爱出神所喜悦的爱呢？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边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是新的，是赐给在他里面新造的人的命令。什么命令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或者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就是使众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使众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这就使神得到了荣耀。所以这个经节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它有一个方向性，这个方向就是要达到一个目标，使神得荣耀的这个目标。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感。我们每天都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有时候我们爱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去想，诶，我这样子的爱能够达到让神得到荣耀吗？还是有时候我们的爱好像就是出于我们的热心，但是最后却没有让神得到荣耀。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圣经里很多的例子，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诶，我是不是犯了跟这些事迹里面的人类似的毛病，导致我的爱最终没有达到使神得荣耀，反而带来了伤害，带来了一些遗憾等等。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5章。15章的第9到12节。15章9到12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在第12节这里， 又主耶稣又重复了一次他刚才在十三章那里给的新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或者一个标准呢？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也就是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从13章的那一段跟15章的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知道爱它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人能够认出耶稣，能够看见耶稣，使神得荣耀。爱有一个榜样，有一个标准，就是基督的爱。基督会这样子爱就是说当我们在要爱儿女，爱父母，爱我们的手足，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同工，当我们正想要那样子爱的时候，就可以想基督会这样子爱吗？如果会，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可以做的方法。那如果其实应该不会，耶稣应该不会像我这样子，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爱之深责之切，就是用一些比较严厉的口吻来讲一些其实没那么严重的事情。那其实就这时候踩刹车想一下，基督会这样子爱吗？表达他的爱吗？可能不会。好，那我们就可以去修正我们爱的方式。那所以呢，在这两段里面我们就知道爱有它的目的，爱有它的标准。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爱的学习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功课。讲爱的道理其实我们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都知道啊，就是要彼此相爱，对，要这样做，可是还是会常常做起来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些阻力存在，让我们失去爱下去的勇气。那有哪些爱的阻力呢？我们在圣经里可以去找到两个经节，他讲到了人没有办法再爱下去的理由。第一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12节，马太福音24章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里讲到末世的一个现象，就是不法的事增多，而它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人的爱心渐渐冷淡。那这个不法它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越来越多违法的事情，当然那也算是一种，但是这个不法它这里本来的意思是没有律法，越来越多没有按照真理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在马太福音里面再查考同样这个字呢，你看23章的28节，23章的28节，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是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好像看起来是敬畏神的，是有在读圣经，有在聚会，有在侍奉的，可是那只是外面看起来，里面他其实是没有律法的，是没有按照真理，按照道理在做的。那所以回到不法的事增多，让人爱心冷淡，因为看到越来越多没有照道理在做的事，不管是在教会外，那包括在教会内，或者是看到有一些好像表面很公义的人，那其实他里面没有照道理，那这样子的事看多了，就会使人的爱心被熄灭了。那个 渐渐冷淡，它本来的字的意思就是被熄灭了，所以这是看起来是一个被动的结果。因为我看到这些，所以我就爱不下去了。这样子的人怎么让我爱下去呢？或者是这样子的人活得好好的，那我爱得那么辛苦要做什么？所以这个爱本来应该是火热的，却渐渐的熄灭了。另一个爱的阻力，就是一个不知不觉的离开。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这也是我们其实蛮熟悉的一个经节，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段其实道理也常常讲，小妹之前也有分享过这一段，那所以就不仔细的来看每一节。他其实就是说，以弗所教会他很任劳任怨哦，他第三节说能够忍耐，为神的名劳苦不乏倦，看起来做的非常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以弗所教会可能就觉得我很爱啊，我很爱主，然后我也很爱教会，我做这么多服事。但是呢，在主耶稣的眼里，其实他已经不知不觉，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但是主知道。也就是说，在我们爱的侍奉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正在爱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我们正在以爱为名在付出，可是其实回到刚才主耶稣对爱的定义，爱的目标来说，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就等于没有爱。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付出使那个我们以为我们正在爱的对象他看见神，没有使他的生命与主耶稣的生命连接起来。那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在爱，但对主耶稣来说这样不是爱，也没有爱。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3节，这段我们也很熟悉。其实很熟悉的经节我们都还是要再静下来深深的思考，我们就会不断的得到新的造就。保罗在这一段他就说，以下所说的这些好像都可以成为一种爱的表现，可是其实他可能就是中空的。我们看13章第1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法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们可能也有像他所描述的这些做了很多，而且甚至做得很好。我们注意哦，做得很好这件事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迷思，以为说我做得很好这样子，我做得很好这件事，我们就以为我充满了爱，我做到了爱。可是其实它不是等号。有时候你可能做得不是很好，可是这对主耶稣来说是带着爱在做的，那就达到了正确的目标。那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做得很好，而比如说很急，然后就对 我们所要达到目标的这个影响，我们就破口大骂，或者是牺牲掉很多慢慢慢慢做可以产生的一些互动啊、关怀啊等等。那没有错，我们做得很好了，也做得很快了，可是中间牺牲掉的那些可以产生爱的果效的东西却没有了，那这样其实就是中空的。那保罗在这里就说，我可能我们可以说很有口才啊，那我们也可能很会讲道，可能懂很多圣经的道理，甚至我们可以为穷人付出很多，甚至我都可以为我所关怀的学生或者弟兄姐妹牺牲掉很多，那有这些外在的，可是有可能那是去满足我们对好的标准，或者我对一个好的侍奉应该要有什么样，要做到什么我要去符合我所期待的那个目标那其实却不是要让人与基督的生命接起来，却没有办法让人在这过程中看见耶稣，那这样子就没有爱。那所以主耶稣他去提醒责备以弗所教会，你是不是不知不觉已经离弃了起初那个很单纯的爱啊，那个很重要的爱，而不知不觉的你已经变成以其他的目标为你的导向，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爱不下去的原因，因为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我哪里爱得下去呢？就我们就会有开始有很多邪气，或者说产生很多挫折。那其实如果我们是用主耶稣他的榜样的那个爱，以让人看见耶稣的这个爱的目标来爱，其实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挫折感。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爱得很挫折的例子，我们以大卫的周边他的所有人伦的关系来看，大卫其实是一个以爱神来说非常非常好的榜样，神非常肯定大卫对神的爱，即使大卫他确实也有犯罪而且是严重的罪，但是他的悔改也得到了神的悦纳，对神的这方面大卫爱得非常好，可是呢对人的这方面我们现在要看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挫折，而那些挫折却可能是因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都做了一些我们会做的事情。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2-23节，这一段我们要来看的是夫妻之爱当中的挫折。大卫和米甲是一对夫妻，本来米甲非常爱大卫，他的父亲本来还把大卫配给他的妹妹，结果呢米甲他还是很爱大卫，所以后来这个扫罗他就还是把米甲跟大卫配在一起。那但是到第六章16节到23节，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夫妻关系却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先从16节开始看，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米甲他本来是看见大卫非常俊美，然后就哇心就被他吸引，就好喜欢他，跟早上我们讲到的那个暗嫩，哇看到他嘛好漂亮，就好喜欢他一样，这个被外貌所吸引的爱其实只是一种短暂的迷恋， 也带着迷惑。其实他现在眼睛，同样一个眼睛看到同一个人，却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以前呢，他如果看大卫在那里跳舞，他可能就会觉得哇好帅啊，哇好有才华呀。但是呢，现在他看见却轻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夫妻的关系，夫妻的生活当中，没有一同追求同样的目标，所以他们就渐渐的没有共通的话题，没有共同的看重的事情。我们看大卫，他是为什么在这时候在跳舞呢？因为第十二节有人跟大卫说，因为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于是他就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就是除了米甲，他们的心是完全看重不同的方向。大卫看重神的事情，整个心非常喜悦的在侍奉神，米甲却是倚在那个窗户边，他并没有与大卫走在一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后来他们的这个对话会变得很针锋相对，其实不是没有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大卫没有带着米甲一同来侍奉神，米甲也不愿意跟着大卫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就会渐行渐远。结果我们看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我们看这个米甲讲话真的是很尖酸刻薄，那这样子会讲出这种话的，其实就好像马太福音所说的，你里面是什么，你讲出来就会是什么。里面是一个坏树，你就不可能结出好果子。米甲他嘴巴会讲出这种话，就表示他的心里面长期的就是没有被道理所改造。那这个其实也是大卫他长期的没有用道理去与米甲分享的结果。那这时候呢，大卫他的回应，可能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吵架，他们长期可能大卫就是没有用道理好好的在回应，所以呢今天他也是一样，甚至讲的更绝的话。21节他就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所以到后面呢，23节说，米甲到死的那天都没有生儿养女，也就是大卫从此不再和米甲亲近，也就是他们的关系即使还没离婚，但是也已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可能已经分居 分房或分居，或者就是已经不来往不讲话。那这是一个非常挫折的爱。大卫他其实一开始也很高兴说可以娶米甲成为扫罗的女婿，这个在前面几章我们可以去看到，他也是很高兴这件事啊，他没有一开始很厌恶米甲，他也愿意爱他呀，但是为什么会爱到后来变成这样？那其实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积极的去互相分享，尤其是分享生命的生命的侍奉，生命的道。那所以 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去思考，在夫妻之爱上，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我们婚姻里面的爱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时候我们也会爱得很挫折。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这些挫折是不是来自我们花在分享上面的时间不太够。有时候我们有孩子以后就会忙很多事情，光把那些事情忙完就累了，睡觉就时间还没到就已经在打瞌睡。那你可以空闲下来的时间，我们可能就会想要放空。那其实这些是很不积极的做法。如果我们想要让夫妻之爱能够更加的美满，那也能够去达到神对这一份爱原本的期待，就是在这一份爱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让彼此的生命与耶稣更接近，也让彼此在彼此的身上看见耶稣。如果我们有想要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做法，多多在生活当中找时间彼此分享信仰，也一起，不是说我就是去做我的圣工会来跟你分享而已，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侍奉，让我的圣工你也来参与，然后你的侍奉我也来协助，那这样子一起分享信仰，这会是一个使我们的夫妻之爱减少挫折、减少冲突的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亲子之爱。大卫的婚姻很有问题，就造成了他跟他孩子之间更大的问题。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3章。撒母耳记下13章，这一章我们早上也看过，这是一个在家庭中一个很大的悲剧。大卫他娶了太多的妻妾，所以就生了很多的儿女，那他又没有花时间在这一些儿女的身上，他可能花很多时间在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就是跟很多的妻妾在有很多情欲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信仰的分享，然后也没有和这些儿女有更多的关怀与陪伴，结果就发生他家里的暗嫩去玷污了他玛这样子的事情。结果大卫有什么反应？13章21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然后呢，就这样啊，他就是知道已经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就没了。我们没有看到他在之前暗嫩他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暗嫩的成长过程中，他没有看见一个父亲的好榜样，在暗嫩的身边陪伴的人也不是他的父亲，而是那个狡猾的约拿达。那当他做了这样的事之后，我们也没有看见大卫作为一个父亲他怎么去做辅导或者说做任何的处理，他就很愤怒。那会不会我们在亲子关系的经营上也可能有犯这样子的错误？就是我们平常花了很少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真的很忙，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可是他会变成这样，是不是过去我们的陪伴不够？那当他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做出什么样子的调整，使这个错误不会变成更多错误的一个开始呢？那我们看见大卫没有做什么，他就是很愤怒，然后呢就变他不处理就变成亚沙龙来处理。那我们现在再看14章的21节， 21节到24节。好，这时候呢，押沙龙已经去处理了，他处理了什么？他把暗嫩杀了。那结果呢？大卫又很生气了。好，所以他就，对不起，先看一下13章的37节。13章37节，押沙龙杀了暗嫩之后，他就逃了，逃到他外公那里去。结果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就为暗嫩悲哀。那押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躲了3年，等到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这个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他原本的正确的原文是大卫就停止搜索押沙龙了。好，所以呢，大卫是怎样？当押沙龙杀了暗嫩，就是又发生另外一个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他又很生气，而且他为暗嫩很悲哀。他当然是爱他的孩子，所以他才会很悲哀啊。可是他总是在发生事情之后才很悲哀，然后对犯错的那一方很生气。那结果押沙龙就赶快躲起来，结果躲个3年，爸爸就不生气了，他就没事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再看14章的21到24节。这时候约押就是一个局外人啊，不是大卫家的人，但是他却来插手这件事情。他就劝大卫说，哎呀，你应该要让这个押沙龙回来啦。但是他不敢直接讲，他就讲了一个故事。那讲完这个故事，大卫就知道，哦，你的意思就是要我让押沙龙回来是吗？约押就说，啊，对啊，就是这样，没有错啊。于是呢，那大卫就说，好啦好啦，你就带他回来吧。23节，约押就起身往基述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了。那24节，大卫就做了一个刑罚，他就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好像看起来大卫他有做一个处理啊，给他一个惩罚，他不可以见我的面。这样子的惩罚是不是一个更糟的选择呢？他长期的没有陪伴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才会做错事。等到他孩子做错事想要回来，他就说，好啦，你回来，但是你不可以见我。继续的断绝他对他孩子能够教导教育的机会，然后继续让他的孩子承受冷漠带来的伤害。那这样子真的是一个没有智慧的爱的方法。我们看，其实大卫他也是很爱押沙龙。后来呢，押沙龙他就整整2年都没有见到大卫，所以押沙龙他很想要见他的父亲啊，他就又请约押去帮他讲。那在同样14章32节，33节，于是约押就去见王，去跟王禀报，王就叫押沙龙来。押沙龙来见王，就在王面前伏于地，王就与押沙龙亲嘴。看起来好像终于和解了，父子终于又相见了。可是呢，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押沙龙有很亲爱的表现。大卫跟押沙龙的关系其实很奇怪，在这里应该就是要像这个雅各见到约瑟一样，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啊，或者是像浪子回头的故事，父亲就抱着儿子这样子亲嘴哭啊。可是没有，他就好像君臣行君臣之礼啊，王啊，我来了啊，好，就这样。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前面的13章的23到27节。这是约押他想要杀暗嫩的时候所设的一个局。然后他就来跟王，就是他的父亲 说：“哎呀，王啊，有人帮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和仆人同去。”哦，就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说法。他不是他是儿子，他是爸爸呀，他是可以说：“爸爸，父王啊，可以请你跟暗嫩一起来我这里吗？”哦，他也可以讲得很亲昵啊，可是没有，他就是很客气：“王啊，请王派仆人和仆人同去。”那大卫呢，13章25节，大卫对亚沙龙说：“我儿啊，我们不必都去啊。”哦，他这时候有一些比较亲切的这种爱的表现。但是呢，我们看到27节，他整个亚沙龙的回应都是：“王啊，请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非常的客气。那等到我们刚才回来亚沙龙已经从基述回来2年见不到王重新父子又相见的那个时候，还是一样就非常的客套，没有很亲密的关系。一直到第18章，一直到最后亚沙龙已经死了，18章的最后一节33节，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所以大卫他其实是很爱孩子的，他很爱亚沙龙，可是为什么他从来不表达？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呢？在与孩子之间的爱的付出当中，我们会不会也像大卫一样很挫折？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不亲呢？为什么我想要把他拉靠近的时候他后退呢？为什么我想要教导他一些事情，我处罚他了，我不是没有管教他，可是他还是一直走偏呢？那为什么我的孩子最后甚至不爱我呢？亚沙龙其实很大卫觉得最悲惨的可能是亚沙龙想杀他，而且当那些人给亚沙龙一些计策，说我们就杀王一个人就好了，其他的我们不杀，他竟然说：“哎呀，这个计策好。”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完全没有爱他的父亲。那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挫折没有像大卫这么大，可是其他的方面会不会也有点类似？那这些这样子的挫折，这样的伤痛，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改善避免呢？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可以对孩子有多一点的直接的爱的表达，比如我们花时间陪伴他们，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会感受到爱的方式。那个陪伴有时候不用很长，只要你有用心蹲下来听他讲话，他就觉得很高兴，他有被爱到。有时候像我的孩子，我时间能够给他的也很少，那有时候我也花很多时间陪他，陪得我累得要命，但是他却觉得他没有被陪到。那这差别在哪里？其实就在于我们有没有用心在听他讲他正在说的事情，有没有去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以及他没有说出来的他的需要。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陪伴的时候，其实孩子就会感受到那个爱。那当我们听清楚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把主耶稣要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道理跟他分享，他就会听进去，我们就能够使他的生命和主耶稣接上。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就是说有符合有打中这个使神得荣耀的爱的目标。那所以这些是我们从大卫对暗嫩跟亚沙龙 这个很挫折的爱当中可以来学习的。第三个，大卫家中一个很挫折的爱，就是手足之爱。刚才暗嫩跟亚沙龙的例子，就看到亚沙龙根本就不爱暗嫩，他根本就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外人，一个强暴我妹妹的一个外人，所以他对他毫不留情。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亚沙龙爱他的妹妹哦。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章，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名字女儿的名字就叫做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哎，很特别，她把自己的女儿取名跟她妹妹一样，我们就可以去揣摩这个经节为什么特地要写这件儿子三个，一个都没写名字，但是他一个女儿，他就特别去记出他的名字叫做他玛，就表示其实亚沙龙很爱他妹妹，他甚至把他的女儿也取跟他妹妹一样的名字。可是在他妹妹被暗嫩玷污强暴的这一件事上，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看回十三章二十节，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他其实爱他妹妹，可是呢，他却也没有一个同理心的关怀，也没有真正听他妹妹说，然后去陪他走过这一段的付出。所以在这个手足之爱上，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手足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其实我们也爱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可是我们可能跟其他我们的朋友分享的东西比跟兄弟姐妹分享的还要深入。我们可能在团契里面可以去讲很多信仰的体验，可是在家里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有这样子的团契？有的有啊，可是也有的很困难，就很奇怪，好像家里的人就是只能够聊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讲那些好像就比较不尴尬，然后讲到比较严肃的，比较需要袒露自己内心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安，好像暴露了我们自己某一面的软弱或者说我们讲这些就好像在说教，很怕我们的兄弟姐妹听了不开心。那其实像亚沙龙和他的妹妹，其实他知道妹妹发生的事情之后，应该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妹妹，然后倾听妹妹，那他们可以去讲很多关于生命的事情，也讲很多关于饶恕或者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去面对罪恶等等，可以谈得非常非常多，但是通通没有。他妹妹就只是住在他的家，和他 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得到心里真正的支持与关怀，也没有办法从他那里与神的生命相结，所以这个爱就变成很挫折。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从这里得到教训，让我们在屋檐下的时光是一个与神相接的时光，让我们彼此能够去袒露自己比较脆弱的部分，然后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手足。那第四个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同工之爱。 那这个就不是大卫家里的事情，从大卫跟同工之间，其实大卫对同工已经算蛮成功的，他对身边那些勇士每一个都可以记出说他为我做了什么，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记录他们怎么样在信心上彼此帮助。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看见一次大卫，他明明已经对他的同工付出爱，结果却觉得很挫折的例子。我们看他跟拿巴之间，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的第二节以下，就是大卫他有需要，在加密附近他有需要，所以他就请他的仆人去跟加密的大富户拿巴说，拿巴呀，我平常呢，我的牧人都很照顾你的牧羊人，让你的牧羊人都很平安得到帮助，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没有丢掉什么东西，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帮帮我们呢，看你愿意分享什么食物或者给我们一点什么帮助好吗？讲得很客气哦，平常也都有来往啊，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是关系很不错的吧，所以讲完了拿巴就等拿巴来回应。第十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啊？这句话就完全否定掉大卫的期待。大卫想说，我跟你是好同工，我帮助你，你帮助我，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但是拿巴这个话一讲，就是你到底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关系。而且他还用话来羞辱大卫，说就是他明明讲得出耶西的儿子是谁，就表示他知道大卫是谁啊，他故意装作不知道，然后又说，哎呀，那个背叛主人逃跑的仆人很多哦，他其实就是在说，哎呀，你从扫罗那里逃跑出来，你是不是背叛他呀？你这个背叛主人的恶仆人啊。所以就是偷偷的酸大卫，那所以不帮忙还用恶言相向。大卫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他的尊严被践踏，然后他的爱心也白白的，就是白白的被消费掉了。所以大卫的反应，我们看第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所以大卫在这个爱里面，他觉得很挫折，我付出那些不是我想象的，我真的做了这些，而且我也做得很辛苦啊，那我那时候也是很甘心奉献啊，但是我却没有得到理当有的回报，真是突然啊，那我所得到的不是以善回报我，而是以恶来回报我。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学习到怎么样来使我们的爱不要受到挫折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去把我们的爱的付出很单纯的就当作是基督在爱我们一样，我们以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同工的时候，那些没有的回，就是没有以我们的期待的回应，没有符合我们期待的回应，或甚至是以恶来回应我们的那些反应，其实都是合理的，因为基督就是承受这些。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样子的标准，基督的爱的标准，那其实我们在同工的爱的关系上是可以变得比较平静，而不会像大卫一样产生很大的血气。那当然后面亚比该对大卫的辅导，就是他讲的这一些话，也可以成为我们在重新调整我们与同工关系当中很好的教训。那但我们现在就不仔细来看这一段。所以呢，在今天的查考当中，我们看到爱它是一个新命令，给我们所有新造的，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但是在爱的实践上却其实产生存在着很多的阻力。那些阻力可能是来自我们看见很多没有照道理行的事情，但也很有可能是来自我们不知不觉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而变成去追求我们所定出的标准与期待。如果我们回到主耶稣对爱的所设定的目标以及他的榜样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会变得比较简单。我们最后来看约翰一书，对不起，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觉得爱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觉得爱的力量已经很微弱了，我已经爱得很累了，那其实是我们需要在心里加添神的爱。神的爱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也借着在用圣灵引导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些调整。当我们自己的内心被神的爱所浇灌，也回想起我们怎么样被神所爱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去爱不可爱的人或爱不下去的事情。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被主的爱浇灌，也能够将使我们的爱叫神得荣耀。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31首。